列王记上，38，1章38节到53节。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将他送到基逊。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众民跟随他上来，且吹笛，大大欢呼，声音震地。亚多尼亚和所请的众客沿席方毕，听见这声音，约押听见角声，就说：“城中为何有这响声呢？”他正说话的时候，祭司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单来了。亚多尼亚对他说：“进来吧，你是个忠义的人，必是报好信息。”约拿单对亚多尼亚说：“我们的主大卫王诚然立所罗门为王了。王差遣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去使所罗门骑王的骡子。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在基逊已经高他做王，众人都从那里欢呼着上来，声音使城震动。”这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声音，并且所罗门登了国位，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说愿王的名更尊荣。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王又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赐我一人今日坐在我的位上，我也亲眼看见了。”亚多尼亚的众客听见这话，就都惊惧起来，四散。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有人告诉所罗门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王，现在抓住祭坛的脚，说：愿所罗门王今日向我起誓，必不用刀杀仆人。”所罗门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于是所罗门王差遣人使亚多尼亚从坛上下来，他就来向所罗门王下拜。所罗门王对他说：“你回家去吧。”阿门。
我们好，谢谢春田姊妹。今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章38至53节。这段经文呢，是带我们见证了所罗门如何在神的主权下登基，以及亚多尼亚的野心如何归于失败。这段经文是生动的揭示了神的主权、人的选择与恩典的关系。38至40节是所罗门被高立为王，所罗门在祭司撒都、先知拿单等人的支持下，于基逊正式受膏为王，百姓欢呼庆祝，场面热烈而庄严。41到48节是亚多尼亚的计划的瓦解，亚多尼亚及其支持者是听到所罗门登基的消息，就立即感到恐惧，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谋划失败。随即就各自逃散。49到53节是所罗门展现了宽容与智慧。亚多尼亚恐惧地抓住祭坛的脚求饶，所罗门显示出恩慈，暂时赦免了他，但同时也警告亚多尼亚要忠诚守约。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三部分，结合诗篇和新约经文来，分享这个列王记上38到53节，第一部分就是神的拣选与所罗门的登基。经文记载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忠心的执行这个大卫王的命令，带领所罗门去基逊受膏为王。百姓呢因神的拣选欢呼庆祝，地也因他们的喜乐震动。所罗门的登基是显明了，并非出于人的安排，而是神的主权决定，也是神在大卫家中的计划按时成就。诗篇33篇11节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绳索高举的人必得高举，而这一切的喜乐与荣耀都来自于神的安排。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神高举的弥赛亚，他的降生、受膏以及救赎使命，也同样是神旨意的成就。在新约中，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和君王，也在约旦河受膏。马太福音3章16至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无论世人如何抗拒，神的旨意始终成就。第二部分就是41到48节，亚得尼亚的恐惧失败。亚多尼亚与同党听到所罗门登基消息后，心中惊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完全失败，随即就四散。这段经文让我们想起诗篇127篇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亚多尼亚虽然一度自立为王，但他的骄傲和野心终究归于失败。箴言16章18节也提醒我们：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亚得尼亚的计划瓦解表明，任何违背神旨意的努力都注定徒劳无功。相反，所罗门凭着敬畏神的智慧，被百姓接纳为王，这也成为神计划的延续。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个选择都要谦卑依靠神，而不是凭自己的聪明行事。正如新约雅各书4章10节所教导，勿要在主面前谦卑，主必叫你们升高。第三部分是49到53节，所罗门的赦免与权威。当亚多尼亚向所罗门求饶时，所罗门并没有立刻实行报复，而是显示出王的恩慈。所罗门赦免了亚多尼亚，但也定下了条件：若亚多尼亚忠心，亚多尼亚的性命将得保全；若心存恶念，必自取灭亡。所罗门选择赦免亚多尼亚是一种恩典，也是一种试炼。这一点让我们想到新约中的耶稣基督。耶稣不仅赦免罪人，更呼召我们活出悔改的生命。在约翰福音8章11节，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神的恩典是赦免，但也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忠心与他同行，警醒持守与他的教导。那么，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学到3个宝贵的功课。第一，顺服神的主权。所罗门的登基告诉我们，神的拣选不会被人的计划所改变，让我们全心全意依靠神的旨意，而非自己的聪明。第二点是警惕骄傲与野心。亚顿尼亚的失败提醒我们，人的骄傲只会带来羞辱，而谦卑的人必被神升高。第三点是持守恩典与忠诚。所罗门的赦免与警告表明，恩典是神的礼物，但我们必须用忠诚和顺服来回应这恩典。我们今天用诗篇第100篇的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当耶和华欢呼，因他是神，他造我们，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也愿我们每一天在神的主权和恩典中，活出敬虔与顺服的生命。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3题：第一题，所罗门的登基是神的旨意明显成就的结果。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面对不如意的情况，我们选择相信神的时间与安排，还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争取或改变局面？ 诗篇33篇11节所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第二题是亚多尼亚试图靠自己的野心和计划自立为王，最终导致失败。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否时常依赖自己的聪明和力量，而忽略寻求神的引导？如何避免陷入骄傲，常常谦卑地仰赖神？箴言3章5至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第三是亚多尼亚抓住祭坛的脚，求饶所罗门赦免了他，但也对他提出了忠诚的要求。我们是否常常感恩神的赦免之恩？在蒙恩之后，我们是否忠心回应，努力活出与蒙召恩典相称的生命？罗马书6章1至2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掉的人，仍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列王纪上》一开篇啊，第一章呢就亚多尼亚登场啊，试图来做王啊，这个凭着仁义做王啊，和所罗门啊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就以所罗门做王为结束啊。那这个一开篇啊，就让我们看到两个国之间的征战啊，一个是出于神所拣选的合神心意的啊这个王的。持续哈、啊，一个是想凭着仁义来做王啊，这之间的争夺哈、啊。这里有一个细节哈、啊，这个当我们昨天读到37节的时候哈、啊，大卫交代完了以后，比拿雅在王的面前就俯伏敬拜哈、啊，然后就说37节，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啊。这是当着大卫讲的、哦。这里没有交代哈，大卫听了这话有什么反应啊？但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呢，第二次哈，在众人啊，这不是大卫自己讲的话，是众人来为大卫祝福的时候，47节哈，王的臣仆也来为我们的主大卫王祝福哈，愿王的神使所罗门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啊。这次就交代了哈，大卫有什么反应呢？王就在床上屈身下拜。你看，在神的国度里面呢，不是大卫在做王了啊。如果人在做王，他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哈，哪怕是他的儿子哈，比他还尊贵还尊荣，人都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对不对？但大卫知道啊，所罗门一开始也知道哈，啊，这个国呢是神的国啊，他们只是在地上哈替神来做王来掌权哈。但真正做王的是神自己啊，所以当别人说这个国度越来越昌盛哈，后面的王要超过前面的王哈，前面的王也不会不高兴的啊，因为他也希望神的国度不断的昌盛成长啊，所以这是在神的国和在人以人为掌权的国度当中哈，很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知道我们来仰望神的国度哈。
我们组看到就是，童子妹跟我们分享到，就是，所罗门呐，在他登基做王之前啊，似乎是什么都没有提到他说了什么话哈，但是他是完全的这个遵照命令哈，就是比如说服从命令哈，就比如说那个在经文里面提到的啊，让他这个骑上大卫王的骡子，然后就是下到基训哈，然后就是祭司给他膏油哈，膏完油之后众民还要就是吹角，吹完角之后还要欢呼哈，欢呼说愿所罗门王万岁哈。那这里面，所罗门他就是完全的顺服哈，受膏的话，那他是代表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膏力哈，神的权柄。那吹角的话，它是代表这个一个新的王朝的开始哈。那欢呼的话，就是大家一起欢呼愿所罗门王万岁的话，这个也是代表民众的这个认同和喜悦哈。所以这一步一步哈，
所罗门都是在很好的配合，好，他是服从神的权柄，好，他没有说，但他是一步一步的行出来，好。然后反观那些跟随亚多尼亚那一帮派的人，哈，他们是不是出于神明知道已经立所罗门为王，但是这个亚多尼亚和他跟随他的那一派，哈，还是想要自立为王，哈，但是他们都是按着看形势的，哈，看着形势不好转，看着形势就是往坏的一方面发展，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哈，49节，他们听见所罗门作王，大卫立所罗门作王之后，他们就都惊惧起来，四散哈，连亚多尼亚他也都害怕起来哈，要抓住祭坛的脚啊。所以，如果你不是按着神的心意行，只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行的话，你必然心中没有那个保障，没有那个平安好啊，然后就想要赶快的逃跑好，不要被抓住好。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啊，不仅是我们要在口头上要说，要认同，同时我们的行为还是需要很好的行出来啊。那我们也有讨论到说，这个为什么要抓住祭坛的脚哈？抓住祭坛的脚有什么特别特别的作用吗？因为以前我们读前面几本书的时候，有提到那个逃城的概念。逃城的话，它是针对误杀人的哈，逃到里面求保护。那有可能这个以前祭司献祭的时候，赎罪祭的时候，也是需要把那个血抹在祭坛的脚上哈。所以这个祭坛的脚有可能就是来求赦免、求神宽恕的哈。不知道他们后来是不是形成了一种风俗，就是不是到逃城，而是抓住这个祭坛的脚来求神的赦免和宽容。
感谢小平哦，我们读这一段有一个人物很重要，就是先知拿单。最早在撒母耳记下11章、12章那边开始，大卫犯罪的时候，犯了淫乱的罪，他是做先知，他跑去责问大卫。当大卫跟拔示巴生的那个婴孩死的时候，他去安慰拔示巴，之后大卫跟拔示巴就生了所罗门。如果我们记得昨天我们提到撒母耳下12章25节那一段，他就给他命名为亚底底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拿单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立所罗门为王，他就照了神的旨意去行事为人，这一点在这边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这是像刚小平讲的，我们要顺服神哈，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知道之后就照着去做，就错不了。像亚多尼亚是因为野心大，而且他想自立为王，最终总会失败的，因为他不合神的心意。这告诉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怎么样行事为人。
好，谢谢吴长老啊。我们只有提到这个比拿雅啊，你看这些人物啊，这个虽然寥寥数笔啊，这个但是他们都是把他们很重要的特点表现出来哈。比拿雅能够在王的面前啊讲出这样的话啊，让所罗门神与他同在哈，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啊，这个是在大卫的面前讲这样的话啊。他要一定有，这是充足的信心。他知道大卫的心意，他知道大卫的心是向着神的国的哈，所以他知道他这样讲不会冒犯到大卫啊。那他自己呢，也是他的心里真的是这样想啊，真的是阿门这个大卫的安排哈，所以他才这样匍匐在大卫的面前哈，变成一种的敬拜哈，而且全国的这些百姓都跟着哈大卫王和这个比拿雅这种的模式哈，一起来为神的国度来祝福，啊，你就看到哈，这个在大卫的这一边哈，这些人的心都是向着神的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勇敢啊，不害怕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为着神的国度去征战啊，为着神的国度去做事啊，这样呢，他们才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把握啊，这是 美好的一幅的图画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是想，就是要提到说，神所拣选的人是无误的，是完全正确的。那我们先从神的作为来看，第一个，他使民心归向所罗门，在45节这边的时候就提到说，众人欢呼。那第二个就是王的臣仆也来祝福，就是刚刚牧师也有提到，在这47节这边，然后他们就是讲到说，愿王的神。所罗门王的名比王的名更尊荣，使他的国位比王的国位更大。那第三个就是大卫王，他屈身下拜，然后呢，这个也表现出大卫王呢，他对神的一个谦卑顺服，他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他顺从神所拣选的，这是我们看到在这边看到神的一个作为。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人的一个。谋算呢，计谋呢，败露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不义之人的一个反应。从49节这边看到，众人听见了这话，听到那个约拿单所说的这些话之后呢，他们所反映出来的是惊惧，是四散，就是惊弓之鸟，就是鸟兽散。然后呢，亚多尼亚的反应呢，他是惧怕，然后去抓住祭坛的脚。那这祭坛的脚呢，在以前，在献祭的时候呢，就是献祭完后将牲畜的血，就是抹在祭坛的脚，就是意思就是赦免。所以呢，亚多尼亚他是知道说，他去抓住那个脚，就是求神，指望神的一个怜悯和赦免。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看到的就是王身边重要的人是很重要的，跟随的人，像我们有看到就是像撒都。还有那个先知拿单跟比拿雅，他们都是明白神旨意的人。像是比拿雅，就是牧师刚刚我们也有提到的，就是在37节，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讲出就是在37节这边讲到那个国度，就是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也愿他照样与所罗门王同在，使他的王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度更大，他这个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他明白神的旨意的，他也是一种又对神的一个赞美。那拿单呢，就刚刚像那个吴长老所讲的，他是很知道明白神旨意的人。那撒都呢，他也是这个大祭司也是，所以呢，他们是义人啊，那义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反观看，跟随那个。就是亚多尼亚的亚比亚他，很可惜，他是他以前也是那个辅助大卫王的，还有约押，他们的结局都是很不好的。还有一个约拿单他的儿子，亚比亚他的儿子，他们呢，像约押最后他是被杀，那亚比亚他之后呢，所罗门王呢不让他再做这个祭司的一个职分了。那我们也看到约拿单。他从前也是帮助大卫做探子，然后来报信息的。他现在也是一个探子报信息，可是他却是站在亚多尼亚。他们这些人，就是结局是不好的，这也是让我们一个看见。那最后我们看到是所罗门的一个赦免，从这边看到所罗门王的赦免呢，就是有恩慈，是有智慧的。他呢，赦免了亚多尼亚，不过他。确实很有智慧的，给他有一个界限，就是说，你若是忠义的人呢，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若是你行恶的话，必要死，是有给他界限的，然后让他就是说你回家吧。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也真的是我们人呢，神赦免了我们，我们就是真的是要来就是做。跟随神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人生的道路，每天要选择的。我们是要选择神的国度呢，还是要选择人的呢？然后我们是要以基督为主呢，还是以自我为主呢？就如亚多尼亚，虽然他所罗门王赦免了他，可是他仍然有叛变之心，所以最后他是走向那个灭亡道路。那像米非波设他这个人呢？他是很谦卑的顺服，在神的一个选择的旨意之下， 所以呢，大卫王是恩待他的。
好，谢谢这个哎啊，所以在所罗门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啊，说人的终局啊胜过他的开始啊，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一路读下来哈，这些人物我们都以前都见过的啊，所以就看到很多人的终局啊，大卫的终局蛮好的啊，所以他虽然起起伏伏，中间有犯罪，有跌倒，有软弱，恢复哈，但他最后能够持守住，依靠神，然后呢，把这个王位顺利的交接给所罗门。辅佐他来做王啊，这个比拿雅呀、拿单呐、这个撒都啊，这些人的终局都很好哈、但是约雅啊，这个亚比亚他和这个约拿单前面也是报信的人这次再次报信的他就站错了地方亚多尼亚叛变的时候，自立为王的时候，这个人没出来去向大卫报信那这个时候，所罗门做王，他跑到这个亚多尼亚这边报信，就是可以看出他的立场，是站在亚多尼亚这一边。所以这些以前都被神所使用过的人，怎么能够有一个善终啊？这是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好好思考的哈。所罗门以前都是没有出场，今天是第一次算是正式登场前面有讲过他被动的接受，这说明他的信心他在等候神的时间，他不主动去做事等候神的安排那这一章里也讲说，他两次开口讲话了那代表他的智慧，代表他的这个做王的那种的威严这是在52节他讲的他不是随便讲的他是有条件的你若行善怎样，若行恶怎样带着王的那种的尊严所以这是神拣选所罗门虽然年轻人。但身上带着那种王的那种的，做王的品质然后他告诉这个亚多尼亚起码表面上悔改的这个亚多尼亚他就说你就回家去吧代表他的宽容，他的赦免他的名字就是平安之王。但知道这个所罗门王最后怎么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当他犯罪拜偶像，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人叫耶罗波安，要取代这个。有10个支派要赐给耶罗波安那个时候，所罗门知道以后，哇，他就去追杀这个耶罗波安所罗门有一个善始，却没有一个善终所以所罗门的这个，这就是列王纪要向我们传递的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这个大卫所建立的联合的这个王国，最后没有善终呢？所罗门刚登基的时候也蛮好的呀，为什么最后没有善终呢？所以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要向人去交代为什么会落到被掳的结局所以这是《列王纪》作者要向人去显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所以我们是要等候神的旨意。那么这个亚多尼亚他自己筹划到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我们也要引以为戒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自己筹划很多，那实际上应该是，任何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先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然后这个大卫他也是有很多事情，他是有一些事情他是自己没有做的，然后他用这个所罗门，时机成熟了以后去做，比如说去怎么样处置约押呀这些，所以我们可能也是很多的时候要祷告等候神，有些话不能急于出口，有些事情不能急于做。那可能有一些话出口了，做了的话，就对神的家，和弟兄姐妹啊，关系可能是一个伤害。那么我们还是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那么很多事情明显了以后，再说。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原则，是圣经上明明确确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可能为了追求自己的这个事业呀，或者是其他一些自己非常想愿意做的事情，那就忽略了神的这个优先等次。比如说像对家庭啊，这个放在优先啊，应该
倾注对孩子倾注更多的这个时间呀、注意力啊这些。神也是，体会我们的软弱啊，那我们自己也要常常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已经看到有一些不好的结局，那就要快快的这个悔改。那在这里面，也体现了神对我们人的这个宽恕。就看到这个亚多尼亚，他的这后来这个害怕以后，他所做的事情哈、啊，然后这个所罗门他第一次有记载，他说的话是说，他若做忠义的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他若行恶，必要死亡。所以这个时候，亚多尼亚实际上是受了赦免。那我们自己也要，知道神给我们机会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回转，不要再骄傲了，那不要再做错事了。
所罗门登基做王这件事情来讨论，然后以及一些那个应用，那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关于所罗门能被高立为王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了神的主权呢是不可撼动的，无论人用什么样的阴谋诡计都改变不了神在人身上所实行的那个计划。像这里边就是这个国，关于这个国度的计划，那。从中就引发我们给我们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说，既然是被神所拣选的，神必看顾，神必看顾和保守的，这是第一点。再一点就是，出于所罗门这个被神所拣选的王，他所具备的属性，刚才大家也提到，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点。他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这里的有智慧，就是说对于他他对。亚多尼亚的最后给他那个提醒，就是说你，他是用公义的方式来提醒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再有谋反的这个意念的话，你必被审判。但是从中看出了他对亚多尼亚的怜悯和他的饶恕。那这从中就看到了这个做王的这个品格，做王所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品格，这是一点。再一点就同。亚多尼亚他要靠自己的想法呢，靠着自己的想法想抓住这个机遇呢，想自立为王，和出于神所拣选的这个呢，所罗门能最后能够真正的成为王，这样的两个结果，让我们学习到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呢，也好似都是处在这个两个国度的选择当中，或者是人的国度，或者是神的国度，但是呢，你如何行走？就是自由选择权呢，真是靠自由选择权是掌握在我们人的手中。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呢，你就会被神所赐福。如果你背叛啊，你背逆神呢，不遵守他的道呢，你就会得到罪的结局。这是一点。那相对着，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选择这件事情上，我们又看到这个42节和43节，就对于约拿丹这个人物来说，你看42节啊，约拿丹他是给亚多尼亚报信的，但是亚多尼亚给他的一个称呼是什么呢？你是忠义的人。那这里的忠义的人，我们就可以引发思考，他这个忠义给他的忠义是忠义人的呢，还是忠义神的呢？然后又看到了亚多尼亚第43节，他所说到是什么呢？他称呼说大卫是我主我王，高立所罗门为王了。那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猜测不定的，他到底是忠于亚多尼亚的呢，还是忠于大卫的呢？那这就看出他是自己都没有正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就引发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我们一定要立场要坚定，不要做那种含糊不清的，一会儿想要活在属世的世界当中，一会儿又想要活在神的国度当中，这样是不被神所不是不被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结合以上所讨论的事情呢，所讨论的，然后最后又讨论到那个周弟兄所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然后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要跟随神的时候啊，你要想遵行神的旨意，当我们用嘴巴说说的时候呢，是很容易的。比如说，特别是遇到 但是真正的行出来却很难，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在选择的时候，你真是想要做到呢，是很难的。那你要真正的能做到，我们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你只有专心仰赖耶和华，这样呢，你的事情呢，就像刚才牧师也提到这个词非常好，我们才能会有善始善终，才能走到那个终点。
谢谢亚茹的分享啊，那约拿丹这个人啊，你看从他那个信息哈，圣经很仔细的从42节一直到48节啊，把他讲的话都记载在这里哈，没有一句话是错的啊。称谓也是啊，称这个大卫为王哈，一种尊重的态度。但是呢，他的脚却站在他父亲这一边哈，亚多尼亚这一边哈，啊，因为他没有去。这边发生的事情啊，他是一个报信的人哈，没有跑到大卫那边去报信。那大卫那边的事情哈，他好像从始至终都看得一清二楚哈，包括这些人回到大卫的面前来这个祝福他的话哈，都记载在这里哈，说明他在场。但是呢，他却跑到亚多尼亚这边来报信哈，所以这个哈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哈。我们可以说得很好啊，每句话都对啊，但是我们的脚啊走在哪条路上啊？我们这个人啊，坐在哪一边上，站在哪一边上啊，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选择啊。大卫必走的这条路啊，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必走的一条路啊。但是大卫能够持守到最后啊，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哈。我们的信心是每一天的，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啊，不能松懈啊，不能够这个轻忽哈，每一天要谨慎行事的哈。好，我们一起来背啊，《列王记上》的经文，《列王记
列
上》
王记
二
上
章
二章一
第
到
二
二
节，
节
大卫的妻离近了，嘱咐他的儿子说：“
我现在要
走
的路，所以
当场
就
站
在马
上。
王记上二章一节，
列王记上二章一节。哦，亲爱天父，感谢圣灵带领我们完成今天经文的查考，我们看到你的主权在所罗门登基中的展现，也看到神的智慧引导你的百姓，也看到神的恩典在赦免中得以显明。主啊，我们愿意将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学习谦卑顺服你的旨意，远离骄傲与野心，用忠诚回应你丰盛的恩典。主啊，随着感恩节的临近，我们特别为主你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恩典献上感谢，也感谢你赐下生命、家人、朋友，以及我们今天在一起分享的属灵的家人。求你帮助我们在感恩节期间，不仅用口感谢你，更用行动来爱你、爱人，成为你恩典的管道，祝福身边的人，愿我们带着恩典。感恩的心，每天数算你的恩典，并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对你的敬拜和荣耀。以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对，阿门，感谢主。